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大家好，这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感谢主的恩典。最近我们从新闻报纸或者网络上看到很多有关于两件社会的问题，一个就是同性恋啊，是否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婚姻，他们的结合，应该就是枪支管理是否需要有更严格的法令。那么对这两个议题呢，一般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喜欢的人就说同性恋的结合为什么不可以跟婚姻夫妻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呢？对于枪支，这是宪法赋予每一个人他们的基本自卫的一个权利，为什么要限制？不喜欢的人就会说同性恋根本就是一种罪，一种污秽的事情，怎么能够跟婚姻的神圣同日而语？或者说枪支就是多余的东西，犯罪的工具，为什么不应当严格的加以管理？其实在美国恐怕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两个议题，要看跟什么事情结合在一起。好像我们Ohio州的参议员 Portman， 那么他本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共和党的一个参议员，但是当一年多前他发现他的儿子在耶鲁大学是一个同性恋者，突然在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一个同性恋的支持者。所以也有许多的人在一夜之间从支持他就变成反对他。为什么似乎在爱与恨之间只有那么一点一线的间隔呢？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人情感上的爱与恨呢？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人的问题。是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与自己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是出于嫉妒的心理？还是不愿意牺牲？或者是需要付出条件或责任心？难道真线是隔吗？英国很有名的文学家莎士比亚，他写了一部名著叫做《寻汉记》，就是探讨人世间爱与恨的问题。这一个故事是描述到有一个没落的贵族年轻人，他爱上了一个非常个性强悍的美女，两个人之间产生的爱与恨的这种交织。有趣的是，主演这一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啊，理查·波顿跟伊丽莎白·泰勒，他们本身就是一对爱与恨交织的冤偶啊。伊丽莎白·泰勒她一生结了八次婚，其中呢有两次是同一个男人，就是理查·波顿 Richard Burton。 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恐怕你们当中好些人还没有出生了，或者是还没有上学了。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描述这一对冤偶之间的爱与恨。也正是伊丽莎白·泰勒她自己婚姻最火热的一个阶段，当他们两个人分手之后，过了一年又再结婚，然后过了十个月又再分手。这让我们看到人都是随着自己的私欲而生活，然后用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这些荒唐的行为是正确的。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同来看人与神这一个人与人跟人与神之间这个爱与恨的关系。我们无可厚非的会看到有很多的夫妻是因为爱而结合，恨而分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兄弟姐妹手足的关系有爱与恨在其中。所以从神他的话语的立场，我们来看一看神怎么样的教导我们有关于爱与恨。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你面前，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我们过去的成见跟我们自己的一些自私的看法放下，求你的话像明光一样的照亮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有我们所愿意所应当改的，求主帮助，让我们都能够被校正过来。也求主的圣灵赐给我们属天的喜乐跟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啊，约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神所听见的起初的命令啊。当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九十岁啊，可是他不敢忘记在六七十年前耶稣所给他们的命令。这句话呢，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四跟三十五节，一二三，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是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呢。这是一个命令。若是提到命令，请猜猜看，主耶稣给我们有多少条直接的命令？有多少条？五条？十条？只有一条。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可见呢，这个命令的重要，因为就这么一条，而且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正是刚刚替门徒洗完了脚，但是那个更大的榜样乃是他马上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换句话说，主耶稣是用牺牲自己来成全我们的这种态度，叫我们也学着去爱我们的弟兄跟姐妹。他说，你们若是这样行，就能够叫众人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弟兄姐妹也不能够爱，我们就更不需要去谈爱这个世上的人了。所以基督徒，你我都有一个 mandate， 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如果神是爱，神的儿女应当有爱才对。当亚当失职之后，罪恶进到这个世界，似乎从他的后代里面，这个遗传或者说这个影响也到了他的儿女当中。亚伯、该隐这两个兄弟都向神献祭， 但是神看中了亚伯的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后来他们两个人在田间讲话的时候，该隐就把他的弟兄亚伯杀死了。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有的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觉得这是圣经所记载第一件人杀人的一个事件，为什么上帝似乎对这一个杀人案的判决太轻偏袒了该隐呢？该隐他杀了人，他最后的结局是流荡天涯，撤去他的保护，但是上帝还要给他一些的帮助。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仔细的读旧约的这一段记载，就发现到是亚伯在田间跟他的哥哥该隐讲话。换句话说，这一个不是个谋杀的状态，这个是兄弟两个人在那里，是亚伯到了该隐的田间。在这种情况中，亚伯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应当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他被他的哥哥杀死了。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就是说如果人他不是谋杀别人，他可以逃到这一个城里面，这个城叫做逃城，去躲避人给他的报复。该隐是代表着他得到了上帝某种程度的保护，因为他做错了事情。这也意识到上帝他其实是有一种挽回的爱，他要帮助我们，做错了我们理解，我们承认，我们可以有机会悔改。但是该隐的问题在哪里？该隐的问题，他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从地里辛苦耕种得来的这些土产献给上帝，上帝一定要看重他。换句话，他把自己的意识看得比神的主权更重要，就是从心底他是不顺服神的这一种选择。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干杀人放火这一种的勾当，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的意识看得是最重要，比神的选择安排更大，这个就叫做自大，这个就是骄傲的开始，就是离弃神而与人关系破坏。第二，我们也看到该隐是一个自私的人。亚伯他献上的这一个祭物是头生的羊，换句话说，那本来是应当来做一个种羊的，就是继续可以生羊的种，但是他把这一只头生的羊献给了神，那意思是把最好的献上不讲，还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但是该隐他是随便拿地里的土产就献给了神，换句话说，他头生的头产的这一些产品他都保留下来。这里面显到两个人对神的态度不一样，当你得到了你的薪水的时候，你第一个所做的安排是什么？是留下来该归给神的部分奉献给神呢？还是你自己先花花花到最后月底剩下来的你献给神呢？这个说明到你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但如此，该隐他自大自私，他也是一个充满了嫉妒的人。他看到神悦纳亚伯不悦纳他，他就心里面产生了嫉妒。然而神对他说的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心里面就失去了平衡。为什么他买房子跟我们买在同一个社区，他就要便宜40000块？为什么他生孩子一生就生了一男一女，我一生就生了4个女儿？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一些不平衡。为什么他刚来教会他就担任了小组长，我在这里这么久了 怎么都不排我？为什么他可以做执事，我不能够做执事？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会有一种嫉妒的心起来，这个是由于我们的罪性。恨怎么产生的？在圣经罗马书给我们看到这个恨的产生的过程。他们呢，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的不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恨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第一，他是故意不认识神，拒绝神，然后第二，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任凭他们随他们去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就产生了邪恶、贪婪、仇恨这一些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恨的开始，其实是在于人故意拒绝神。当一个人他一再的拒绝，神不会勉强的，神只会任凭他，那么他心中的这一个恶念就会膨胀，终于有一个时刻发生，他就行出来。所以恨不是别人加到里面去的东西，恨是你自己故意不顺从神的意念所产生的。当然我们都有爱，但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一种自私的爱，是一种肉体的爱，是一种有交换条件的爱。我们没有得到相当的回应，我们的里面的不满，我们里面的私欲，在不认识神之下，我们就故意的让它出来，就变成了恨。这个恨在那里就一直等待着机会，像该隐一样要把它发动出来。在 Connecticut Newtown，这些受害的小朋友的父母，他们到 Washington DC， 他们去支持这个限制枪支的法案，当然是通过了，会通过，一定会通过。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因为人的问题不是在外面有几把枪，人的问题是在人的心里面。 Adam Lanza 他是用他父母亲的枪，但是虽然总统一下子签署了23条管制枪支的法令，虽然有这么多的国会的议员大家都赞成要管制枪支，但是没有人去提这一个真正问题的症结，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崇尚暴力，从小孩子开始每一天所看的这些、接触的这些、玩的游戏里充满了各样的暴力，整个社会倾向于离弃神的地步。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在自己的家里，在我们的儿女的管教中，我们来清除这些 garbage， 这些脏乱的东西，你想这个社会到下一代会变到更怎么样子的情况呢？这个不是你在签100条法令，在限制所有的枪所能够管束得了的事情。因为人的改变必须从心开始，爱与恨都是人自己的选择。虽然科学家已经说发现了人的头脑里面管理那个爱与恨都是在同个地区，但是他们也发现到在大脑的皮层，就是有一部分在他们做这些实验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看到是一个最讨厌的人的照片，马上那个部分就会亮起来，当他们看到是一个最喜欢最爱的人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会亮起来。这两个部分都引导在同一个情感的那些细胞里面所发生的反应。但是什么是选择这一个皮层、大脑皮层这边跟那边的这一个决定的因素呢？还是人自己的心，怎么办呢？下面约翰一书第三章13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 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是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想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我们换来的却是别人对我们的嘲笑、不谅解。有位姐妹她说，她在工作的地方，她常常的帮助一位同事，帮他解决一些的问题，帮他做一些的事情。后来因为自己比较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帮助他，对方就开始说他的坏话，背后的批评他，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在我们星期四的中午，在 Children Hospital， 我们有一个中午的 Bible Study， 有一位弟兄，他换了一个老板，那么后来他就没有来聚会。有机会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哎，好久没有看你来聚会。他说，哎呀，我们的老板啊，很反对人信耶稣，他不喜欢我周四的中午去查经，他说那些基督徒都是白痴。当我们听到这样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很生气？但是因为别人恨我们，我们就恨他吗？那这样就变成我们是跟他们同样一样的人。世界上的人如果恨我们，就证明这个世界上更需要上帝的爱，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没有体会到神的爱。这是因为神的儿女没有把神的爱活出来，没有爱就是在一种死亡的状态中。圣经里面讲死并不是指的肉体的死而已，圣经说死就是一种关系的中断。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爱心，他心里面恨着某一个人，他与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中断了，就是死的意思。另外，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灵，他的灵里面没有发生作用，他跟神之间就没有关系，在神看来这就是一种死亡的状态。所以死的意思是指的那个关系的中断。约翰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恨一个人，神要我们去改变，但是我们不肯改变，与他和好，那么我们的灵性就在死亡的状态中。因为我们不肯顺从神的命令，结果就等于是死亡。甚至更进一步，恨他的弟兄的就是等于杀他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误解罪的定义。从圣经的观念来看，做出来的是罪，不好的事，没做出来的不好的意念也是罪。好像我常说，考试作弊被抓到了，那当然是罪了，没被抓到也没有罪啊。说我运气好，有的人就会摇头了，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讲，罪不是考试作弊有没有被抓到，而是你该念书的时候你没念，那叫做罪，因为那个是作弊的根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恨人，这个恨虽然还没有产生恨的行动，但是那已经是罪的开始，就等于是杀人一样。在神的眼中，我们恨一个人就等于是杀人。所以你看，基督徒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因为解除恨的唯一办法就是饶恕。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必须饶恕70个7次。意思就是说，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饶恕我们的弟兄，说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呢？有的人说，我没有恨他，我只是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圣经里面神也常常不喜欢一些的人， distaste， 不 不喜欢一些的人。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恨这个字，旧约希伯来文啊，叫做 sin， 这个字的本身呢，英文呢叫 hate， 出现了差不多180次，很奇怪。圣经讲到恨的时候，通通几乎通通是指的人对人还有人对神的恨。旧约里面只有几次讲到神恨，但是神恨的时候不是恨人，而是恨人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恨人。我们也可以恨一个人不喜欢做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够恨人。什么是出死入生？就是不可爱的情况下，我仍然能够爱。换句话说，你做不到的，你只有连在神的爱上面，你才能够去爱这一个不可爱的人。所以出死入生，意思就是你跟神的爱连在一起，然后能够用那一种的爱去爱人。换句话说，你说我靠自己我是没有办法原谅这个人，饶恕这个人，但是我因为来到神的爱当中，神怎么样给我了他的爱，我就能够饶恕这个人，我就能够开始去爱他。这叫做出死入生。我们要怎么样的爱呢？约翰一书接下去3:16-18，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爱应当像耶稣一样，能够牺牲自己，成全对方。世界上的爱，所谓爱与恨，那一种的爱都是占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只有耶稣基督神的这种爱才是付出来的爱。有的丈夫说，我当然愿意为我妻子舍命咯，你叫他买酱油，等一下我看完这一段足球再去买。亚当跟上帝抱怨，我太孤单了。上帝说，好，我给你造一个配偶，但是需要有一点代价哦，我会为你造一个非常美丽动人，聪明活泼，又是顺从听话，还要为你煮饭，为你洗衣服，而且从来不抱怨的一位美女子，完美的女人。哎呦，亚当听了心里面心发怒放，问上帝说，要什么条件呢？上帝说，要你的一只手跟一只脚。亚当考虑的，请问那一根肋骨可以造什么样的女人呢？真正的爱是看见到别人的需要，而不塞住自己怜悯的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见呢，我们都有内在的良心，但是我们发动不起来。我们看到了别人的需要，我们没有去帮助。为什么？这就叫做塞住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可能今年你开始要处理你院子前面的草，好像我一样要来浇水，结果把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水出不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浇管缠在一起塞住了。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也好，我们在这里有感动也好，我们想要改变一下，做起来要行神所喜悦，但是我们出了去看到了这种情况，马上那个怜悯的心就塞住了，好像那个水管被缠在一起，上帝的爱出不来，过不去，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打了结。弟兄姐妹，当你看到 一些你周遭的人，你怎么他们有需要，你怎么去反应呢？我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默默的用神的爱去服侍人，好像一些在餐馆工作的，在一些餐馆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响应这一个 World Vision，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慈善机构的组织，就是专门去帮助那些非洲或穷困国家中间的穷人。这一些餐馆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他们愿意捐钱出来，每一年他们都会捐到一两千块钱去帮助这一些。下礼拜我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小女孩她手写的寄给我们，她说谢谢你们对我在经济上的支持，使我能够去上学，我看到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爱人的潜力，我们都有行神道的潜力，但是你不要让你心里面的那一个爱的管道打了结，好像水管流不出水来一样，那叫做塞住怜悯的心。有的时候像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的杯子已经满了，你觉得已经满了，你再不需要了你也给不出去，可是你要怎么样子换那杯里的水呢？你必须要有新的水倒进去，那旧的水就流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去给别人，我们才会有新的恩典进到我们的里面。真正的爱应当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中，不是只在言语跟舌头上。彼此相爱这样的话谁都会讲，但是我们真的有照着去做吗？这个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制定很多教会的规条，说你们清洁的时候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把东西放在用完之后放在这里放在那里，但如果我们大家不照着去做，一点用处都没有。当然基督徒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当我们被称义之后，成圣的生活每一点每一滴都是靠着好的行为。上帝的爱是一种有行动的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是因为我们有了行动。真正的爱应当是没有恨在里面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得到也行为在这个爱的里面，恨就不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诗人所说爱与恨一线之隔，其实那还是人自己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遵照主的命令去彼此相爱，因为我们自己的恶心、自大、自私跟嫉妒会使关系破坏。怎么样子能够修补这个关系呢？就是要出死入生，把我们连接在神的爱当中去爱人。所以爱不是一个口号，爱是一个行动。不要塞住你怜悯的心，把爱行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要来用主餐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爱，我们求主再让你的话先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也再一次的检查自己，是不是我们预备好能够接受这个主餐桌上的饼与杯。主啊，你让我们在主的光中检查，让我们真是说过去没有行主的爱，从今之后我们要把彼此相爱这一个教训命令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关系中都能够出死入生，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 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